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听众朋友大家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2年9月4号，公元2015年10月17号，星期六。今天的主要新闻有：流亡藏人纪念达赖喇嘛荣获美国国会金质奖8周年；英国援藏团体计划于习近平访英之际开展抗议；援藏者质疑流亡选举制度，西藏选务署给予回应；西藏境内召开格德寺第9次跨宗派大法会；中共体制内学者指出，当局应尽快与达赖喇嘛谈判。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位于印度贾看德邦兰契市的藏人经商协会在当地举办活动，隆重庆祝了达赖喇嘛尊者荣获美国国会金质奖8周年纪念日。下面请听洛桑扎巴的详细报道。
今天10月17日是达赖喇嘛尊者荣获美国国会金质奖8周年纪念日。印度贾坎德邦兰奇市的藏人经商协会邀请当地印度政府官员与民众共同举行了隆重庆祝活动。兰奇市藏人经商协会负责人策任多基今天通过电话向本台介绍，当地藏人除了为庆祝尊者获奖的纪念日外，也为尊者今年满80周岁而进行祝福。今年是达赖喇嘛尊者80周岁华诞之年，而今天是尊者荣获美国国会金质奖8周年纪念日。我们为了庆祝纪念而举办了西藏文艺表演活动，另外也借此机会向民众介绍了西藏境内的紧张局势，寻求支持。据介绍，兰奇市藏人经商协会今天还邀请了当地的多名政府官员参加了活动，而他们也发表了演说，对西藏运动表达了关注和支持。2007年10月17日，时任美国总统小布什不顾中共政府的警告，在华盛顿亲自为达赖喇嘛尊者授予了美国的非军人最高荣誉国会金质奖，以表彰达赖喇嘛长期以来为和平、非暴力、人权和宗教理解所做出的杰出贡献。
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在下周访问英国，当地多家援藏团体宣布届时将开展一系列抗议活动来迎接这位独裁政党的领导人。详细内容请听丹增潘多的报道。
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从下周二10月20号起对英国展开为期4天的国事访问。英国白金汉宫宣布，习近平将同首相卡梅伦和伊丽莎白女王等进行会晤。与此同时，英国援藏组织自由西藏在官网上宣布，届时将与自由西藏学生运动英国分部以及西藏社区等团体开展一系列抗议活动，要求英国政府敦促中共改善西藏人权状况。自由西藏透露，抗议团体计划从10月20号至23号间，分别在白金汉宫、国会广场以及唐宁街10号等地开展示威活动，届时将有中国人权组织和维吾尔人协会等团体参与，共同抗议中共暴政。另据媒体报道，中共驻英使馆也正在忙碌地以各种利诱手段来安排中国留学生欢迎习近平的到访。
您正在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藏人行政中央2016年内阁与议会选举的预选活动即将进行之际，数十名国际援藏人士联署发表公开信，对选举制度的部分条例提出质疑。选举事务署在接受本台采访时对此给予了回应。藏人行政中央内阁司政与西藏人民议会2016年大选预选即将举行之际，27名国际援藏人士向藏人行政中央内阁与选举事务署发表公开信，对选举规章制度中他们认为不公之处提出了关切。这封公开信指出，达赖喇嘛尊者为推行民主制度而付出了极大的努力，流亡社区的民主能够继续发展尤为重要。他们认为流亡社区的选举事务署最近推出的选举规章制度中规定，除了藏人行政中央承认的非政府组织外，其他团体与个人不得以资金或其他方法途径来为参选人进行助选。27名国际援藏人士认为，受认可非政府机构的名单由藏人行政中央内阁制定，而现任内阁司政则正在争取连任，因此这项选举制度让其他参选人在寻求助选方面处于劣势。藏人行政中央选举事务署主管索南群培在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关于确定什么机构才能成为受行政中央认可的非政府机构，能够以资助等途径来为参选人进行助选造势的问题，应该由内阁来进行回答。选务署正在考虑是否需要就此而举办一场新闻发布会进行说明。这份公开信还指出，有参选人曾向选务署致信投诉另一名参选人利用官方平台来为自己造势，但是选务署未进行处理。对这一指称，索南群培回应道，如果发现违反选举规章制度的情况，应该及时进行投诉，而且需要确凿证据与证人。选务署无法根据一封信就采取行动，各地方的选举单位无法决定的可以提交中央选务署，如果对这里做出的决定也不满意，还可以上告法院。总之，如果证据确凿，民众们的意见绝对不会被忽视。明天10月18号，第15届内阁与第16届议会选举的预选将在所有流亡社区同步举行。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为期20天的第9次西藏格德寺跨宗派大法会在若尔盖县达仓拉姆分寺中召开，详细内容请听次人的报道。
西藏安多格德寺第9次跨宗派大法会从本月14号起在位于若尔盖县的分寺达仓拉姆格德寺中正式召开。印北达兰萨拉西藏格德寺僧人次仁在接受本台采访时介绍说，这一法会传统是由格德寺母寺与分寺的上千名僧侣遵照格德寺寺主格德仁波切的教言而从2007年开始举行的。每年10月份，在阿坝县格德寺、草登格德寺、霍仓格德寺与打仓拉姆格德寺中轮流举办，参与者不分教派。据介绍，今年约有2000名格德寺母寺与分寺的僧侣以及康区与安多地区各教派寺院的代表聚集在若尔盖县达擦拉姆格德寺中，对佛教经典进行学习辩论。 与会僧众的宿舍均由达仓拉姆格德寺与附近村落安排。次人指出，如此多藏人僧侣聚集在一地开展宗教活动，肯定引起了中共当局的关注，但目前还未传出法会遭到限制和骚扰的情况。
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中共社科院政治学者薛立在为《金融时报》所写的一篇评论文章中提出，关于藏独或有必要抓紧时间与达赖喇嘛谈判，这可能对中国更有利。中共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中心国际战略研究室主任薛立近日在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上撰文，对中国崛起在内外两方面所面临的诸多挑战发表了观点。薛立在分析他所认为的挑战时，提到了环境污染、可持续发展政治经济框架、官方与民间的价值观，并在第四个因素中提及西藏与新疆问题。他写道，中国的分裂势力中以疆独和藏独为代表，关于藏独或有必要抓紧时间与达赖喇嘛谈判，这可能对中国更有利，毕竟他与中国政府有几十年打交道的历史，互相比较了解，其主张比年轻一代要温和，至少没有公开主张独立，他已经80岁了。对新疆问题，作者也附和了中共对所谓疆独势力进行的打击与防范态度。虽为体制内学者，薛立在文章中也提到了官员将财产与妻儿转移国外、富人们将财产转移国外的现象，并认为这都是不安全感的体现。另外，他也指出，无论左派、右派，还是高中基层干部，不论贫富，都对社会现状与自己情况持不满意态度。他分析说，不安全感与不满意感两个现象均是从90年代开始出现的，现在已经到了比较严重的程度，这说明我们这个社会病了，需要治疗。在今天的弘法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达赖喇嘛尊者传授嘉阳仁清中义的《菩提正道菩萨戒论》。
当我们成就最究竟的果位的时候，光明上不是也是以自性空吗？这个光明本身也是无有自性吗？这个无有自性的自性空，这个的空性呢，当我们成佛的时候，它就转为了自性法身，有可以分有为自性法身和无为自性法身两者。那时候光明上的空性，它就成为了无为自性法身了。那这个光明为名为知的一个能力本身，它就转为了有为的自性法身，那我们称为叫做具身身。那因为这个光明上已经净除了一切的污染，所以呢他了知事物的能力发挥到极限，就是淋漓尽致，所以他能够了解一切的事物，因为他本身就具有了解事物的能力嘛，再加上没有障碍的缘故，所以他能够了解一切的事物。这种了解一切事物的能力呢，我们把它取为叫做智慧法身。那之前光明的一个所依不是有一个很细微的一个气流这种的能量吗？这个能量它是一种色身，对吗？这种的色法呢，它就会转为成佛时候的一个色身。
以上收听到的是由达赖喇嘛尊者传授嘉阳仁清中义的菩提正道菩萨戒论，请在下期节目中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